谢安镇定自若。苻坚不顾大臣们的反对，在公元383年带着87万大军威风凛凛直向南方挺进。他有一个如意的算盘，这次肯定能够把晋朝给拿下。经过一个月，苻坚的主力到达了项城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沈丘的南部。益州的水军向东开发，黄河北面的军队也调到了彭城，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。前秦针对东晋摆出了一股咄咄逼人的架势。建康城里，晋孝武帝和文官武将们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了，他们都纷纷盼着宰相谢安能够拿个主意。谢安是陈郡阳夏人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太康，祖上是有名望的士族。从北方到了南方以后，他跟王羲之结为好朋友，他们有一批朋友常常在会稽的东山聚会游玩，吟诗喝酒。谢安很有才干，又有威望，可是他年轻的时候宁愿隐居在东山，就是不肯做官。经人推荐，他也当过官，只干了一个月就溜回东山了，直到40岁他才再次出来做官。后来人们就把重新出来当官叫做东山再起。谢安非常喜欢下围棋，他下得很慢，常常是把后几步棋思考以后才运子儿。当时的一批朋友都不如他，有的时候棋友看到他镇定自若的神情就已经气馁了。他做事情也是这种风格，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是胸有成竹，不了解的人还真为他着急呢。那个时候东晋的北边的边境常常遭到前秦的骚扰，谢安就推荐自己的侄儿谢玄去广陵，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扬州，掌握江北各路人马。朝廷当中有一个叫做西超的官员，他一直呢和谢玄不和，听说谢安推举谢玄，便感慨地说，谢安的高明在于他能够不避嫌疑，以国事为重推举自己的侄子，谢玄的才能则保证他能够担当重任，不辜负谢安的重托。谢玄一到广陵就开始招募军队，当时呢有不少从北方逃难的人到了广陵，谢玄把他们都招募进来，其中有一个彭城人叫做刘牢之，武艺高强，谢玄就重用他，他们训练出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。这支军队呢常年驻扎在京口，也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，京口呢又叫做北府，所以这支军队被称作是北府军。面对苻坚号称百万的军队南下，宰相谢安对原有的防守力量又重新做了部署，他派弟弟谢石为大都督，谢玄为前锋都督，带领8万人马在江北抵抗秦军，派胡斌将军带领5000水军到寿阳，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寿县，来对付前来的前秦水军。出发之前，谢玄特地去见谢安，要请教宰相面对兵力远远超过自己的敌军该怎么打才是。谢安则像没事的似的说，不要急，我自有安排。谢贤只得等着谢安的安排，可是等了老半天，谢安还是没有开口。谢玄只好回了家，可是心里呢却仍然放不下心来。过了一天，他就请好朋友张玄去看望谢安，顺便问问宰相到底怎么个安排。谢安看见张玄仍然没有说什么，而是把张玄呢带到自己山上的一个驻地，那里有许多有名望的客人，谢安跟他们谈天说地，张玄几次要开口可就是没有机会。一会儿谢安对张玄说，你是个下棋的高手，能不能跟我下一局？要是赢了我，我这山上的房子就是你的了。张玄本来就没有心思下棋，不过想趁下棋的机会可以问问宰相谢安的打算，也就答应了。谢安下棋像平时那样不慌不忙，可是张玄却下得挺不自在，结果张玄输了。接着谢安又带领大家观赏山上的景色，直到天黑才回到了驻地。晚饭以后，谢石、谢玄等将领都来了，谢安把他们对战事的分析和估计一一说明白，把每个将领的任务也一一都交代清楚，就像他下棋那样有条有理，步步稳当，绝不马虎。谢玄听了以后，原先的疑虑一扫而光，众将领充满信心地回到军营里去了。在荆州的桓冲知道苻坚的进攻来势很猛， 不由得为健康的安危担心，他派出3000精兵赶到健康来增援。不料谢安对他们说，我已经安排停当，你们还不赶快回去把西面给把守好。桓冲听了回来的将士的报告仍然不安，他说，宰相真有气度，镇定自若，可是他不会打仗，兵力本来就不如敌人，让几个年轻人去指挥，我看大事不好了。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再说蒲江到了寿阳，以为晋军人数少，不堪一击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谢玄派出的刘牢之带领5000精兵对在洛涧的秦兵发动了突然的袭击。洛涧就是现在的安徽淮南东部，这支北府军就像猛虎下山一样直向秦军杀了过去。秦军哪里是对手啊，刚一交手就垮了下来。秦军将军梁成被晋军给杀了，其他的秦军争先恐后地渡过淮河逃命，大部分淹死在河里。